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每逢暴雨或是冬季连绵阴雨，不少居民会在街头巷尾发现下水道口堵了，马路成了内陆湖，甚至听说某些地区出现污水倒灌的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指向的是我们日常不太关注的城市雨水系统。新南威尔士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高级讲师张科峰教授指出，澳大利亚的城市排水系统其实分为两套，而作为普通居民，我们的行为和习惯，比如乱扔垃圾、在车道洗车或不当施肥，都可能影响雨水系统的运行效果，甚至最终污染河流与海湾。张教授提醒，城市雨水管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公众的理解与参与，因为我们既是雨水系统的使用者，也是它的受益人。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其实呢，前段时间悉尼水务局是提醒了悉尼的民众不要将牛奶啊、油脂等日常的废物倒到下水道里面，因为会在管网中形成巨大的油脂块，然后造成这个堵塞事故，然后带来很高额的清理成本。这个事情呢，也让我们重新关注到城市排水系统它的一个脆弱性。一方面是这个污水系统面临居民日常行为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您比较擅长的领域，就是雨水系统也会面临污染和洪水等等的挑战。那么今天也非常期待听听您的专业见解。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在澳大利亚呢，污水系统和雨水的排水系统在设计和环境影响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城市呢，它其实污水和雨水两个系统呢，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当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讲到传统的这个水的这个系统啊，它主要有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是给水系统，也就是我们说的饮用水的系统。那么通过我们悉尼的大坝的水啊，通过饮用水处理站，然后输送到我们每家每户，然后我们获得使用干净的饮用水。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叫给水系统，在中文叫做。那给水系统负责运送干净的水到我们每家每户。然后我们每家在家庭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使用水，那么每天会产生很多的污水。那么污水呢会进入一个污水系统，那么污水系统最终的目的地呢是污水处理站，就是污水处理中心啊，通过污水管网直到污水处理中心。那么所以它主要是家庭的用水，当然也一些工业的废水呢也是进入污水处理系统。那么在这之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最近一个星期下雨也很多，那么下雨的过程中，其实下雨的水，比如说我们从房屋檐里面房顶流下的水啊，从路面流出来的水啊，它们都会进入一个雨水井，所以说这些雨水呢是会经过进入我们专用的这个雨水排水系统。那雨水排水系统其实最终的目的地呢，它不是污水处理厂，而是进入这个海里啊，就河道里面啊等等，它是基本不经过，就是通常是未经过处理的。所以说污水我们在排放之前是首先就是说它的几个目的地不一样，一个是污水系统的目的是输送废水，雨水系统的目的是排放雨水径流。来源呢，一个污水系统它是一个家庭和工业废水，那么污水系统只是一个雨水的径流。那么它的目的地呢也是不一样，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是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雨水系统呢通常是未经处理而进行排放的。所以说这个主要是污水和雨水的一些不同的点，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还有更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管理，一般有水务机构，比如说墨尔本 Water、墨尔本水司啊、悉尼水司啊等等，他们是负责这种污水系统的管理呀、运营。那么雨水系统呢，很多情况下都是由当地政府、当地的地方政府以及交通部门进行管理的，因为交通道路上有很多雨水产生嘛，所以说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管理的。在某些地方呢，它会有互相的协调作用，比如说墨尔本水务啊，它会协调各个政府进行雨水的管理，但是有些州呢，可能新州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是悉尼水务呢也会负责一定的统筹管理的工作。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就是说防洪的内容呢，就是说当然污水系统是不涉及防洪的，那么雨水系统呢主要是去负责排洪的作用。这里还有一个 可以提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河流制的系统，也就是说，在澳洲我们刚刚描述的污水系统和雨水系统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对吧？那么我们叫做雨污分流的系统。在欧洲啊，很多很多美国啊，很多很多国家其实是一个雨污河流的系统。那么雨污河流的系统其实是污水和雨水是共享一个排水系统，也就是说，污水在不下雨的时候进入这个同样一个系统，下雨的时候雨水会进入污水管网系统，最终到污水处理厂。那么这是个河流制系统。在澳洲，霍巴特是河流制系统，在一些老旧的城区，可能墨尔本和悉尼的一些老旧城区也有一种少量的河流制的系统。那么这些河流制系统有一些问题呢，主要我们叫做河流制的溢流，就是说在下雨非常非常大的时候，那么你雨水量非常大，所以它会跟污水混在一起，而污水系统它没有办法去传输这么多的水量的雨水和污水混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这个雨污混合呢，会让它进入这个，我们会有一部分的水会排到，直接排到河里，直接排到海里，所以说这个河流制的，也会有一部分，当然在澳洲不是特别特别多，但是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通常来说，雨污河流的系统其实是会进到污水处理中心的，只是雨太大了，没有办法，可能就排到河道里、海里了，是吗？
是这样的，对。
哦，那这可能会有一点污染的问题
对，比如说那个温州的 Water Utility，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地方，包括包括澳洲的各大城市，他们都会有少量的这个雨污溢流的情况。那么很多这水务机构呢，一般也会去处理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它在溢流的地方设置一定的处理系统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的一些自然的生态处理系统啊等等，让这个溢流的部分呢，首先不是直排到江河里面，而是通过一些处理的系统，能够经过一定的处理之后才能进入，所以说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一定的污染。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污染的情况其实也不太一样，就是说，首先污水它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每天都会有污水产生嘛，那么它的污染物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就是微生物等等污染，氮磷的污染也有不少，也很高。那么雨水呢，虽然大家可能听起来相对比较的干净一些。我们讲的雨水其实是跟可能传统大家理解的雨水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认为雨水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水，它是从如果天上下下来，你直接用盆子接，那是比较干净的，就是直接的降雨。那么我们讲的雨水呢，主要是从地面它经过冲刷，我们叫雨水径流，因为它会地面上很多垃圾嘛，它会冲刷然后进入管网，所以雨水系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污染物。那么很多就是，比如说垃圾啊，也有一些营养物质啊，就会产生富营养化，比如藻类的繁殖啊，也会。而且雨水系统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重金属，很多都是从道路上冲刷嘛，道路通过轮胎和汽油的排放，还有轮胎的跟舵面的摩擦，都会产生一些重金属，一些微量的有机物。那么这些会进入雨水管网，那么雨水管网就会进入那城市河道。所以说，这一方面他们互相的污染的状况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感谢您的详细讲解哈。那我们一开始也有提到，就是居民厨房里的油脂啊、牛奶啊什么的，虽然主要是流入的污水系统，但有时候确实也有可能因为，比如说河流这个系统的溢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乱倒到地面，然后路边排水口或者管网破损等等原因，而间接的就进入到雨水系统里面去了，然后就排到河流里去了。那您觉得居民的哪些的日常行为，最容易影响城市的雨水，它的这个水质呢？
就是日常的生活呢，对雨水水质呢，其实还是有不少影响的。比如说，有人可能在道路上或者在这个 driveway 上一些洗车啊，因为你的洗涤剂啊，还有油污啊，会进入这个雨水井，那么就进入雨水系统了。或者在这个自己的后院，一些施肥，过度的施肥，会让一些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我们的河道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杀虫剂啊等等也会进入我们的河道系统。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多的，不清理这个宠物的粪便啊，那么宠物粪便里有非常多的污染物，这个宠物粪便的清理呢，也会对于我们雨水系统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不然的话污染会直接进入水体。还有乱扔垃圾啊，当然了，雨水中最大的一部分东西是垃圾。 甚至上60%、70%，甚至往上，就是可以可见的污染物，就是垃圾。这些垃圾通常会堵塞排水系统，如果堵塞，那么就会产生城市内涝啊，造成污染，包括垃圾里面本身就含有不同的污染、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塑料垃圾。塑料垃圾，我们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微塑料，
PFAS。
PFAS 也会有一部分进入雨水系统。PFAS 是从塑料里面或者一些物质里面渗出的。那么塑料本身它会分解成微塑料或者纳米的塑料，那么这些对人体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的，那雨水里面其实确实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染。那您其实一直在研究的这个 nature-based solutions，比如说雨水花园和人工湿地，那它是怎么样能够降低雨水中的污染物含量呢？能否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方便我们听众朋友们理解呢？
好的，这个其实是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会关注的，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您刚刚提到的就是 nature-based solution，就是一个我们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其实这个名字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名字，可能对中文听众来说，可能大家都叫，在中国我们叫海绵城市，因为你可以想象着一个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的时候，我们海绵通过吸水的作用，把水给吸住，然后呢，在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又把它挤出来，然后进行回收利用这个雨水。那么在这个吸附和挤出来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一些自然的介质啊，也就是说一些沙子啊，一些植物啊，其实模拟的呢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在城市未开发之前。你可以想象中，在城市未开发之前，我们的水会进入地表，那么地表大部分都是植被，对吧？那么水就会被植物吸收啊，通过渗透进入地下水啊，或者通进入这个，我们会流入这些比较很多的植被系统，那么水质得到了很大的净化。目前来说，我们自然的解决方案或者雨水花园和人工湿地，其实是模拟一个城市未开发前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水先进入这种雨水花园或者人工湿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雨水会通过渗入我们的介质中，就是说沙土啊，然后在过程中呢，水的流速就会变小，同时呢，水中的污染物会被介质给沙土给吸收，会被植物给吸收，然后植物和沙土中我们有一些自然的微生物，其实大部分微生物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它们这些微生物呢，会把我们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呢，进行吸收转化，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雨水得到很好的净化。当然了，因为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非常多的泥沙，这些泥沙呢也会被很好的截流，包括重金属啊，还有营养有害物质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通过这个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模拟一个城市未开发前一个自然系统，或者一个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森林啊林地的一个作用。来产生比较干净的，让雨水经过渗透，从而吸附，通过渗透啊、过滤啊、植物吸收啊、微生物的降解啊等等，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除雨水中的污染物，减少一些泥沙啊、养分啊、病原体啊、重金属啊、油类啊等等。
那我想应该很多朋友会关注它的效率怎么样呢？因为大家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自然降解，比如说降解塑料，它的时间要有十几万年，就是自然处理这些污染物的效率，在大家看来可能会是稍微会慢一点的。
是的，你说的这个非常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关注的是一个自然降解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正常的，如果这些设计，这些系统呢，能够比较好的设计，然后比较好的建设，然后去运营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最主要的污染物，比如说一些氮和磷会造成富营养化的这两个污染物，可以得到很好的去除，比如说氮大概能去除45%以上。磷可能60%以上的磷都可以获得去除，还有我们通过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泥沙或者沉积物，那么这个甚至有80%和90%的过程中都可以去除。那么这种氮和磷呢，其实可以很快的被植物吸收，或者最终比如说氮可以转换成氮气，对我们有影响。所以说这样的系统在这种比较重点照顾的污染物上呢，或者是传统的污染物上呢，其实是有很好的去除效果的。同时其实植物还可以更好的利用氮来生长，对吧？所以说氮磷其实是可以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那么对于比如说重金属啊，或者一些我们最像的新兴的污染物啊，比如说 PFAS 啊，那么这些去除呢，有不同的说法或者有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些系统会截留很多的重金属，所以说这些系统的这个最多可以10年、15年，我们就要这个系统就要更换了，比如说材料更换了。但是呢，我们也有研究发现我们去采集同样的土壤，在10年8年的期间，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很大的这个负极作用，可能是我们之前有开始低估了这种自然树体系统对于这些污染物的处理能力，或者说缓解这个污染物的处理能力。因为这些系统其实是最近20、30年的一个研究或者技术啊，大家在最近10几年大规模的应用，在这种长期的研究呢，还比较缺少。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些系统对于常规的污染物有很好的去除效应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看到，10年、20年以后，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累积，还是这些有毒有害污染物呢，其实也是可以被植物通过一个生态进化的作用，很好的降解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相对新的事物，可能我们还要有待观察它长期的一个效果。
对，因为长期的研究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缺少的。因为我们目前之前的研究很多啊，我们怎么设计好这个系统，怎么去优化这个系统的设计，一定程度上优化它的怎么去运营。因为这些系统很多的都是被动式的处理，它不需要额外的能量，它只要水进去自己处理啊，不需要加污染、加化学物质，也不需要加泵啊等等额外的这个能源供给。所以说，长期来说，我们需要去更好的去观察，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在长期的过程中，继续的持续有效的去除污染物。
那根据现有的一些观察数据或者研究，那因为我们知道植物生长它也是有周期，而且受季节影响的嘛。那现有的观察有没有发现这种自然形的系统，它的效果会因为季节或者是城市密度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客观因素，它这个效果会有变化呢？
会的，就是说，也有很多研究，我们看看它的季节性的变化呀，因为很多过程去除污染物去的过程都需要微生物的作用，那么微生物可能有些在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才会更好的发生作用，比如说植物在生长的期间可能对于污染物的吸收和去除性能更强，所以说也是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气候，特别是这些自然系统，一样的系统在墨尔本、在悉尼、在昆士兰、布里斯班都可能会有不一样，所以说都要去根据当地的情况去，更好的优化这些系统，因为这些是来处理雨水的。我们知道雨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些系统还会同时受到洪涝和干旱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也要更好的去考虑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从而使这些系统呢，在实际的过程中呢，能够去应对这些不同的影响，气候条件，在长期来说，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去除我们雨水中的污染物。它虽然不需要像污水处理厂这种集中式的水处理的方式进行去维护，但其实它的维护成本还是比较的高的。我们经常很多当地的政府啊也会尝试着去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评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出来，其实维护成本要占到全生命这个成本的一半，甚至60%到8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大家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当地政府其实已经建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系统，有些系统呢，它可以很好的运行，有些系统呢，它有很大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除污染物，可能它就是维护不够，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目前对于他们的这个在澳洲的推广或者应用呢，其实，在10年以前呢，澳洲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采取这种自然生态系统或者人工湿地啊，或者雨水花园啊等等的建设，比如说在15年左右的时候，墨尔本就有这个雨水花园的计划，现在应该有很多了。比如说在墨尔本的这个 Docklands 其实有很多小型的雨水花园啊，小型的人工湿地啊，都在收集 Dockland 的周围屋面啊、路面的雨水，然后进入不同层级的处理系统，然后这个处理好的雨水又进行回收，包括墨尔本的皇家公园，那么在悉尼也有很多很多，我们悉尼光 City of Sydney 就是悉尼市政府管辖的区域下面就有 他们有统计非常详尽的，就有至少200个雨水花园，就是说在路边啊，在街区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系统的存在。其实很多有一些文件呢规定，在政府新开发土地的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去满足雨水管理的需求。那么你必须要去管理好，因为你新开发会产生很多不透水路面啊、不透水的，还有房屋啊、屋顶啊，你需要管理好你自己所开发带来的额外的这个雨水污染。所以说会有不同的这种系统的需求啊，不同的这个要求需要去满足。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也没有统计啊，最近我们呢也在做一个工作，想去统计一下。当然我们通过 AR 的方式，因为实在是非常难以统计，所以我们去看看在澳洲甚至在全世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系统存在。那么这么多的系统到底能够帮我们气候变化或者更大的广度来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有益的作用啊？包括城市热岛气候的降低啊，因为它毕竟是自然系统嘛，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它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水质的处理啊，水质的改善，而是它有很多很多，它是绿色系统，所以说它对于城市的这个景观呢，对于热岛效应啊等等都有很多的好处。
那当前在澳大利亚的推广和铺开现状，在您看来，这个扩张的态势是健康的吗？还是您觉得应该更加大力度的推广建设更多呢？
我觉得就是说，同时都有吧。就是说，我觉得在澳洲的这个推广还是在逐步稳定的往前推进的。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叫维护运行的问题。那么主要的维护运行呢，还是因为这个维护资金的不足产生的。因为前面提到了很多这种雨水的管理，其实是由当地政府来做的。那么当地政府的预算呢，可能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在雨水中，不同的政府可能不一样，有的政府可能预算多一些，有的预算小一些，所以说这也造成了一个我们叫分散的治理，就因为每个政府当地的雨水它都自己管理，但是其实最终可能会流到一个地方，对吧？所以说有些治理分散的问题啊，或者维护资金有限的问题啊，当然公众的认知也是可以有帮助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逐渐稳步的往前推进，那么更好的去了解管理。好，这些系统逐步的让这些系统，哎，我们能够让它建造推广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的这个系统已经实际建造的系统呢，能够真正的起到它处理的作用，这是我们逐渐下一步要去确保的问题。包括可以加入一些智能技术啊等等来运营维护这些系统。
它的维护具体中间要做什么呢？会有很多技术性的工作吗？有没有可能让市民参与到这个，比如说雨水花园的维护当中去呢？会不会稍微就降低一点维护成本？
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说，维护呢，其实，这些维护呢，并不是说有非常大的技术挑战，而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维护，维护的频率是多少，然后，什么情况下需要去维护。比如说这些系统，我讲的，雨水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城市垃圾可能会进入雨水系统。那么，因为水是通过自然的重力进入这些系统的，那么如果这些系统的进水口会受到了堵塞，那水就进不去了。水进不去，那系统就没有用了啊。或者说，长期过程中，哎，就是因为这个系统表面堵塞了，那么水还是渗不下去了，那水也没有用了。或者植物在这个系统中，它不能健康的生长，或者它死了，植物死了，或者植物就是黄了，它的外观景观也变得不好看了，这些都会告诉我们，哎，这个系统可能不是很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市民对我们这个里面的帮助是可以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是一个自然生态处理系统，它是用来处理雨水的，处理的雨水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我们河道啊，我们墨尔本就 Yarra River 啊，或者悉尼的这个 Parramatta River 等等河道的健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能够在河道里面游泳啊。那么大家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就说，哎，这里面有问题，我们 report 给 council，然后 council 过来，找我们需要进行维护了，对吧？那么我们也有，比如我们叫 citizen science，就是说我们市民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监测呀。我们以前过去两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项目，就是悉尼水务来资助的，就是说我们买了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仪器，任何人都可以用，只要简单的一个 train 一下，那么他们可以测一下，比如这里面的氨氮，就是其中某个污染物的指标，它有多高。 我们可以统计上，然后我们可以发在自然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然后大家 council 看到了，或者你可以专门发到 council 的一个地方，council 看到了，哎，这里水质有问题，或者这里有什么，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维护，而且推广，而且让大家知道这个系统是在做的，然后也更容易的拉近这个政府和个人之间的一个链接嘛，因为大家互相的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营的，我们可不可以怎么帮助更好的运营这个系统？这其实是很有用的，因为这系统，刚刚说了，比如说墨尔本有10,000个雨水花园，政府不可能每天都跑过去看，对吧？但是市民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在这周边活动，那么他们可以看到这些系统怎么样，然后可以优化它的运营管理。不然的话，政府就是说，哎，那我3个月去一次运营维护，那么有些系统可能3个月也不需要。有些系统2个月都需要了，那么如果能够优化这种运营维护的一个情况，那么可以更好的帮助从削减资金啊，或者更好的从更科学的去运营维护这些系统。
您提到这个特别的案例，就是让大家一起帮助监测水质这个案例，确实也证明了，就是提升公众意识，包括居民改变一些行为习惯，是一定会在保护这个雨水系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哈。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您分享一下，面向未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要把排水设计、把这个自然解决方案和社区行为三者都结合起来，我们共同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一个城市的水系统。您觉得未来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在城市的这个城市的规划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刚忘记讲了，叫水敏感性城市设计，就是说在城市规划的初期，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要去考虑雨水是怎么管理和规划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在政策上去制定了一些自然基于自然系统的设计法规。设计法规啊等等，那么这个设计法规其实或者一些很多情况下都是需要公众去推进的，因为在雨水管理的相关的法规上，具体的法规上其实没有说特别多。那么如果公众能够更好的认识这里面的需求，可以认可或者政府对这方面的这个支出，或者提出我们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可以更好的帮助政府确定这个方向是我们需要去制定更好的法规、法律的方向。那么在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城市规划完了、建设，最后运营管理过程中，都可以更好的去考虑好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公众讲的很多公众的一个认知的培养啊，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在这些系统的周围，我们放一些可以介绍这些系统的。对多语言的方式啊，这是干嘛的系统啊？这是做什么的呀？你可以帮怎么帮助我们啊？等等，那么可以更好的去让公众知道这些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比如说学校啊，高中啊，初中啊，学校去告诉学生，这些是我们正在做的，为城市变化、气候变化来做的这个未来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设计的一些东西。当然呢，还有，因为我们逐渐进入未来世界嘛，所以说我们会结合，我们需要去结合更多的这个我们叫智慧水务啊，或者智慧设计啊，可以通过更多的智慧性的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的去监测这些系统，不仅仅是去监测我们这个城市水质，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处理系统监测水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公众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反应，通过 AI 来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帮助我们知道哪里需要有更好的运营管理和维护，那么这样的过程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交互式，通过智慧方式，通过 AI，通过各种叫物联网的水处理系统，更好的去管理好这样的雨水的系统，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在运营方面，还是在一开始的规划方面，还是。在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公众的支持和一些维护，需要用到维护的一些资金，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从而打造一个比较更加绿色啊、更加安全啊、更加宜居的城市。
那我们的报道的受众呢，其实也就是公众，我们的普通民众。那针对今天我们讨论这一系列的话题，您对我们的听众读者朋友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哎，我们这个从天上下来的雨水，最终怎么？一步一步的通过我们城市的系统进入 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最后进入我们的这个河道啊，包括这些河道是我们自己经常希望能看到的，就是水体啊，我们经常喜欢去看的这个湖泊啊等等，怎么是进入它们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思考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了这里面的水质，或者我们的行为。包括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有些可能负面作用，但是更多我们要更多的正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怎么可以帮助这个环境，在我的每天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把这个我们知道水的这个流动的方向，更好的在每一步处理好，每一步我们帮助这个水可以得到净化，可以得到最终我们才是一个受众，我们才是这个水的使用者。我们可以获得更干净、更健康的水可以使用。
包括更美丽的景观，更加清澈的河
对，
流和湖泊。
是的，是的，可以游泳的湖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